那我这边就开始我的 session。那接下来的 session 是访问 GPIO、I2C 跟 UR 的设备，希望大家没有走错会议室。那昨天其实大家有听到，在同样在这个 room 里面，大家已经有听到一些 driver 的怎么去写，然后它的架构啊，整个框架等等的。那也有听到一些 WDF 的一些介绍。那今天我会讲的是设备，你的设备因为会存，如果存取到一些 GPIO、I2C 等等的一些资源，那你在这个写驱动程式的时候有什么该注意的？那实际的一些方法又是怎么样这样？那我是 Devin，是在Partner Enablement Team，在 OSG 里面的 Partner Enablement Team 的软件工程师。那我们就来开始。好，其实 Windows 就是昨天大家有听到的是 Windows 有提供一些简化的框架给大家。那例如说在 WDF，大家已经听到不少的一些框架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少一些重复的代码，大家不需要去写。那只要集中精神在你要开发的功能上面，其实就可以了。那在 LPP 上面也是一样，所以 Windows 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框架，让大家在 LPP 就是一个低功耗的总线，我们叫 Low Power Bus。那在与设备沟通的时候，大家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做到沟通的方式。那我们的议程主要就是四点。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对这个低功耗总线 LPP 做一个概述。然后第二点，我们会通过一个实际的例子，那我们这边会用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来，然后它有用到 I2C 的资源，也有用到 GPIO 的资源。那我们会用实际的代码来跟大家做一个分布的介绍。那在实际的代码里面之后，我们也会谈到一些你平常在开发的入门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那如何去避免？那最佳的做法又是怎么样？那最后就是有一些参考资料跟大家接下来可以去做的事情。所以首先我们就先对这个低功耗总线来做一个体系结构的概述哈。那我们在低功耗总线，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区块来看。第一个左边的蓝色部分就是 GPIO。那 GPIO 我们在很多的设备上面其实蛮常用到的。那它可以用作中断 （interrupt），或者是可以用作一般的通用的 I/O，我们叫 general I/O。那例如说如果你的设备上面有按钮的话，你可能按一下，然后它就可以产生一个 interrupt，一个中断出来。又或者说有一个开关，你切换一下的时候，它也会产生一个 interrupt。那通常这种中断 GPIO 的中断，我们会把它用作，譬如说 SPB 或者是串行的一些总线的作为一个中它的中断。那 SPB 的话，我们就看到第二个部分，中间的绿色的部分。那 SPB 在里面我们包含两个组件，第一个是 I2C，另外一个是 SPI Spy。那其实他们I2C 就是大家还应该蛮常用到的，那 Spy 就是一个串行的一种沟通方式，他们两个的性质比较像，所以我们把它归类在 SPB 里面。那通常他们用在这种设备，就是像输入的设备啊，或者是 HID 啊，或者是一些触控啊这些等等的，那或者是常用到也会有一些 sensor 传感器这个部分。那第三个右边的部分就是红色的，那我们是 UART，那这边是指一个高速的 UART，所以它的速度可以高达20 Mbps。那通常我们会应用在蓝牙或者是 GPS 这些设备上面。那我们来对它来分别做一个硬件跟软件的一个介绍。那这边我们先来看一下硬件的介绍，这里就是我们在图上方我们看到有四个controller 四个控制器，分别就是有两个 I2C 跟 GPIO 跟一个 UART。那这四个其实就是在你的，例如说我的一台电脑里面就是有这个四个控制器。那我可能会接上其他的一些设备。那这边举几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有加速器，还有一些还有一个氛围光传感器，还有触摸板等等。那我以加速器来作为一个例子的话，就是因为我的加速器会用到两个资源，那分别就是 I2C 的1号的 controller 一个控制器， 那还有第二个就是 GPIO， 所以我这边就会接两条线上去。那这边是在硬件上面的一个布局哦。而在软件上面又是怎么样呢？软件上面我们会在ACPI table 里面，就是一个表格 ACPI 的表格，那里面就会宣告定义好我们的一些资源。那跟刚刚一样的，就是有 I2C 两个，然后 GPIO 还有 UART 分别这几个。那 ACPI 的宣告结束之后呢，那其实 Windows 里面有一个资源中心，我们叫做 Resource Hub。那这个 Resource Hub 其实就会把这些已经宣告好的资源去分配到你实际会在软件上面会连接到的设备上面。那例如说，我的加速器在这边会连到 I2C， 然后也会连到 GPIO。那其实就是中间软件的部分是透过这个资源中心，Resource Hub 来作为串联的。所以如果以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大家在看你的设备管理器的一个图示里面，有时候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开发者或者是 IT 的人员，或者是想要看的比较仔细的一些线路的时候，我们会去选择一个控制总线的那种呈现的方式。那像右边的图，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 I2C 的 host controller 里上面下面我们就接了几个设备，所以它就可以很清楚的呈现在什么线路上面你看到什么设备。所以这部分都是我们这个资源中心是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那我们讲完这个软件跟硬件的一个连接方式的表示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体系结构哦。那这个是一个设备的驱动程式的典型的一个体系结构。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看，最上面是一个 UMDF 的部分。那如果各位是 IHV 的话，就是你在写设备的驱动程式的话，你主要会碰到的是上面的部分。那如果各位是 SOC 的供应商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写中间 KMDF 的那个总线控制器的驱动程式的部分。那外设硬件就是例如说刚刚举的例子就是加速器，那就是你的外设硬件。我们后面会有一些实际的例子。那其实这右边的图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一个 GPIO 的一个连接的方式，其实跟刚刚的那个比较抽象的其实是类似的。那这个是一个具体在 GPIO 上面的一个例子哈。那最下面同样我们有一个物理硬件，就是我们的加速器，而最上面就是我们的设备管理器，就是各位 IHV 要去写的一个设备驱动程式。那其实对这个驱动程式来说，它只要跟蓝色的部分，就是这是一个 Windows 提供的一个 GPIO， 我们把它称作类扩展驱动程序，也就是GPIO 的 Class Extension 的这个 driver。所以其实各位在写设备驱动程式的时候，只要去跟这个 GPIO 的类扩展驱动程序是做沟通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管下面那个 GPIO 的控制器，因为那个会有另外的厂商去写。那其实我们只要管到蓝色的部分，那都会有一个统一一致性的界面。那如果各位是SOC 的厂商，那你要写的就是一个绿色的部分。那绿色的部分，那你上面会把你的资讯拿到之后，把它上传到这个 Class Extension。那我们 GPIO 的框架优势呢？其实因为刚刚有提到 GPIO 既可以作为一个中段，也可以作为另外一种叫 IO 资源，就是 General 的 IO 资源。那其实两种方式都可以。那在我们的框架里面也把 GPIO 的外设中段就是提出为普通的中段，而且你在譬如说你会用到其他的 I2C 的设备的时候，那你这个中段就可以作为你一个有资料进来的时候的一个 interrupt 来作为使用。那第二个例子其实也是很像的。那我们也是先从右边的图来看，那这是一个 SPB 的例子，所以大家看到其实只是把 GPIO 把它换成一个 SPB 的框架扩展，就是另外一种 class extension。 那下面那就类似也是一个总线 I2C 跟或者是 SPI 的一个控制器的驱动程式。那最下面同样也是大家的物理硬件。那我们这个 SPB 的框架呢，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因为我们目前是只有 I2C 跟 SPI 这两种常见的连接方式。那其实如果以后会推出不同的这种连接的方式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 因为在 Windows 里面会加入新的以后会出现的那一些。那对于各位使用者来说，你不用去新增其他的接口，你只要去简单呼叫一些函数、一些 function， 你就可以直接去扩展你可以用到的资源。那同时，它也支持一些复杂的 I/O 请求，那例如说连接或者是控制器锁。那例如说我们要读一个寄存器之前，我们通常都会实际的方式会先把它把一个锁锁定，就不让其他资源去影响到它。然后锁完之后，你去读取或者是写入之后，写入寄存器之后，你再把这个锁打开。那这是我们一般会用到的方式。那在 SPP 这个框架里面都会有提供这种方式让各位去使用。那这边有另外一个SPP 下面的一个例子，在我们有一个叫 Hit over I2C， Hit 就是一个人机互动的一种装置。那 Hit over I2C 它是我们看一下右边的图，那中间圈起来那个部分就是一个微软提供的 Hit I2C 的一个 driver。 那这个是一种我们叫就是 inbox 的 driver， 就是已经包含在微软的 OS 里面。所以如果你的设备是一种这种人机互动界面的，那你不需要额外去写你的驱动程式，你只要让你的固件可以把正确的 hit report， 像我们第三点讲的，就是有一些 hit report 或者是一些 hit 的描述的方式，你只要正确的把它上传上来，其实 Windows 就会自动用这个 hit over I2C 的 driver 去自动去把它处理掉。所以如果是这种方式的话呢，它的特性就是第一个就是可以支持任何的 I2C 速度。那我们当然有一个建议，就是 100K 到 1Mega 之间。那同样我们也是通常会用到另外一个 GPIO 的线，那作为一个中段。那它也支持从低功耗状态唤醒的功能。那在对我们开发程式的人员来讲，开发驱动程序常常会用到就是 debug 的功能。那同样它里面也包含了最常用到的 ETW 跟 WPP 的一些调试的方式。那我待会会有一个演示在 WPP 上面。那第三种例子就是串行的架构。那同样它也是我们看右边的图，那刚刚都几乎都一样的，那就是变成是串行 serial 的一个 class extension。那下面就变成一个UART 的这边有点写错，就是串行的控制器这样子的驱动程序。那最底层同样就是各位的物理硬件。那我们串行的框架在 Windows 8.1 其实已经提供了 2.0 的版本。那之前是 1.0， 那 8.1 开始就变成 2.0。那其实对于各位开发者来说 ，1.0、2.0 并不是对大家并没有影响，因为你们看到的一些接口都一样的，只是在内部有一些作为优化的一些处理这样。那我这边就是会用一些代码来做一个示例哈。那我这个示例就是我有一块板子，我待会再说给大家看，就是我一个加速剂的一个硬件，然后我接在我的 Schwarzkopf 一个开发板子上面。那我待会用一个 I2C。跟 GPIO 的连接方式做一个示例。那我们的示例那个加速剂的名字叫 ADXL345 加速剂，它是一个低功耗的三轴，就是 XYZ 三轴加速剂。那我们待会要做的一个示例就是一个 UMDF 2.0 的一个驱动程序。所以我们看一下右边的图，那跟刚刚的非常的类似。我们先看最下面有一个外设，就是我实际的物理硬件加速剂。然后因为我会用到两个资源，所以我绿色的部分就会用到 I2C 的驱动程式跟 GPIO 的控制程式。那对于我待会要写的是红色的部分，就是红色虚线框起来的部分。那我只需要去读取SPP 的 class extension 跟 GPIO 的 class extension 就可以了。那上面的话，因为我把这个驱动程式写好之后，我要把我的资料上传到一个sensor 的 class extension， 就是传感器的类扩展，这样其他的应用程式或者是其他OS 作为系统才可以正确使用到这些资料。那我们的步骤主要是几个，第一个就是选择一个开发环境，那就是选了什么硬件的开发板子。那 那第二个就是把你的驱动程式修改一下，适用你的硬件。那第三个就是把驱动程式安装起来，然后还有进行一些验证。那我每一个部分都会细讲。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先选择我们的硬件。那如果昨天大家有听到一些 session 的话，其实我们也有稍微介绍过，也有提到过了。那我们会有四片板子在这边，可以让大家作为选择。那如果你要去开发的是32 bit， 就 x86， sorry， 好，好像变小了。好，那我们继续。如果你要开发的是一个32 bit 的作为操作系统，那我们会一般可以用 Schwarzkopf 这个作为开发板子。那如果你是要开发64 bit， 那我们可能就要用到第二片 Minow Board Max 这一片。那还有就是，如果你要的是 ARM 的操作系统，那你可能会用到 Qualcomm 的或者是 Raspberry Pi 这两种。那他们各自的一些接口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像 Schwarzkopf 的话，我们看到它的SPI 是不支持的，那所以你有 SPI 的设备的话，你就要用到第二片的 Minow Board Max 等等。那各位可以针对自己的需求去做选择。那我以这个事例来讲，我就会用了一个 Schwarzkopf 板子。好，那我待会就是会展示一下我里面的一个 driver 的一些源代码，那里面会包含一些设备的对象啊，那或者说我启动设备的时候的活动啊，停止设备时候的活动，还有断开硬件的时候的一些资源连接等等。那我现在切到我的开发板我的开发机器上。OK。所以我这边有这边其实是我的 ADXL345 这个 driver 的源代码。那其实我们先从第一个来看哦，如果大家昨天有来听这个 WDF 的一些介绍的时候，大家会还蛮常看到这个 function 的，这个 onDealing entry， 把它放大一点。这个 onDealing entry 就是一个当你设备正要通电的时候，刚要打开的时候，它就会去进入的一个回调函数。那这边其实我们就会用到一些寄存器的写入，例如说这边我们有一个 I2C 的 sensor write register， 那就是一个用 I2C 的方式去把一个寄存器的值把它写到寄存器里面。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它的参数有四个，我稍微解释一下这四个。第一个就是一个 I/O target， 就是一个 I/O 目标。那这个 I/O 目标其实是从这个 PACC device 里面取得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ACC device 其实就是透过这里有一个，我们昨天有提到一些是drive device 的上下文空间，那这个其实就是从里面去取得一个上下文空间。然后把它里面的 I/O target、I/O 目标作为第一个参数。那我第二个参数就比较单纯一点，就是我实际要写的寄存器的位置，所以这边就是一个 register。那这边还有它，你寄存器到底要写什么值？那最后就是第四个，就是你的值的一个大小。所以其实这些参数是蛮单纯的。那因为我这边是一开始的时候，刚通电的时候，我要对我的寄存器写很多的值，所以我这边其实有一个 array， 然后去做一个 for 的回圈，一直去写这些值。那其实大家有注意到的话，可以看到这边最上面我们在写之前会把它锁定，就是这个是资料同步化的一些问题就是让其他资源不会去控制来存取这个地方。那我们锁定之后再来写，写完之后最后再把它释放掉，这是也是蛮标准的流程。我们之后一直都会看到这样的方式。 那刚刚的是 I2C 的一个种方式。那如果是你的设备，像我现在举的这个例子，这个设备是有interrupt 的中断的一些功能，那我会用到 GPIO 的资源。那如果这时候如果我的传感器来了一个 interrupt 的时候，其实它就会来到这边 on interrupt ISR。那里面其实也是有类似的一些存取方式。同样，我们也是先从上下文 context 里面去拿到我们的 IO target， 那是跟刚刚一样。那现在的 function 已经变成，刚刚是 write 写入，现在是变成读取的 read。那一样的话，我们后面有就是我们要读哪个寄存器，那这一次就是变成说我寄存器的值要放在哪个空间啊？就我定一个记忆体空间里面，还有它的大小，那其实都是跟刚刚非常的类似。那最后在读之前我会把它锁定，读之后我会把它释放。那跟刚刚都一致的。那如果我在开始要读取资料的时候，那我会不断的受到这个中断，受到 interrupt。那如果每受到一次的时候，我就会进入这里 on interrupt work item 这里。所以一样的话，我们会先拿到一个上下文。然后上下文之后，我要去对它做一些收取资料的动作。那我把它写在 get data 这个 function 里面，所以把它我现在进入 get data 的定义来看。我们稍等一下哦。那其实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目前对 I2C 跟这个 GPIO 的一些存取方式。那这边 get data， 如果待会可以跳回来，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好。那如果我的驱动程序已经开发到差不多的程度的时候呢，那我需要把我的驱动程序安装到我的目标计算机上面。那例如说我现在的目标计算机就是我手上有一片板子，这个 Shostakov， 那之前可能大家都有看过，那上面接了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加速剂，那这边我待会就会把它放到里面来去安装。那在安装之前，我们需要做一些步骤。那例如说，第一步，我要先禁用我的安全启动。所谓安全启动就是叫 secure boot。那还有打开我的测试签名，就是 test signing 那边需要被打开。那这边 WDK 会帮你完成。然后我在 ACPI 里面，就是在这个 ACPI 表格里面，我需要去宣告一些硬件的资源。例如说，我会用到 I2C 跟 GPIO， 还有我的驱动程式。还有一个里面有一个 inf 档，那我也要宣告一个匹配的一个 hardware ID， 硬件的一个 ID， 那跟我 ACPI 里面的做一个匹配。那在 ACPI 里面，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其实昨天有一些 session 有介绍到，那我再稍微让大家回忆一下。在这个驱动程式里面，我们会有几个部分，这个驱动程式 ACPI table 里面，我们有几个部分。那第一个就是硬件 ID， 就你要去定义你一个唯一的硬件 ID。那我们在这边是 ADXL0345。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对 inf 档也是做一个一样的一个名字，让它可以在安装的时候可以正确被安装上去。然后第二个我们会宣告，因为我们会用到 I2C 的 function。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位置是零，就是53，然后还有我的速度是400K， 还有我的 I2C 的控制器是第三个等等。那我的 GPIO 其实也是一样的 ，GPIO 上面我会用到 GPIO 2的这个控制器，还有第17个 pin 这样子。那其实，在 这个是一个 ACPI 表格的一个文件哦。那其实如果你有去改过的话，你会发现，例如说我 GPIO 那边，我现在是写 GPO 2 GPO 2，但是如果我不小心把它写成 GPIO 2，就是不是 GPO 是 GPIO 的话，其实这边就会写其实是错误的，但是却很难被发现。那你可能会找了很久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多了一个 I， 但是也没有什么就是日志会跟你说明在哪里有问题。所以我们就会有再提供一个 ACPI Gen FX 这个工具，那让大家在产生这个 ACPI 的 table 时候有一些比较熟悉的界面。那例如说我们这边会有第一步，我们这边就是一个 C# 的库哦，这一个撰写的方式。那第一个我们会定义我们的平台，那例如说 X86 然后 SSDT 这个表格里面，然后其实就跟刚刚类似，我要定义我的设备的 hardware ID， 还有我的 I2C 上面的一些资源，像这个寻址是0053，然后 400K 的 clock， 还有我的 interrupt 是第几个控制器，然后引脚又是什么。那最后就是把这个ACPI table 写到我的系统里面。所以 ACPI 这个生成的方式其实就已经简化了一些，有一些优点。那例如说我刚刚说，如果我 GPO 写成 GPIO 的话，其实我很难发现。那但是因为这种是一个 C# 的一个程式嘛，所以你在 compile 的时候，在编译的时候有遇到问题的时候， C# 的 compiler 就会跟你说，哎，这边有什么问题，那你可能要注意的。那所以这可以通过平台的一个静态的分析，而不用到实际安装的时候才发现问题。那我们也有一些示例跟模板，其实在刚开始大家都不是很在入门的时候不是很熟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示例可以让大家去看。所以 ASL 就是刚刚讲的 ACPI Table， 这个是 ASL 的一个文件，虽然非常的难调试哦，但是借助我们这个框架，其实就可以让大家在开发时候遇到更少的 bug。好，那刚刚讲的 ACPI Table， 另外还有一个叫在驱动程式里面，我们有一个 inf 档。那这个 inf 档在最上面我们有一个就是未嵌入设备，你要提供你的设备的安装类别。那例如说我这边是一个 sensor， 这是一个传感器的类别，那还有它的一个唯一的一个 class GUID。 那这个 sensor 其实我把它写完之后呢，那我在我的设备管理员上面，我就会看到它，我安装的这个驱动程式它会归类在 sensor 里面。那其实 透过就是在这边的 GUID 来做宣告。然后我还要写其他的，例如说我这个 hardware ID 刚刚在 ACPI table 里面宣告好之后，我在这边也要在 inf 档里面做一个相对应的宣告。然后当然就是各位在开发的时候，你们的公司的名字还有你的设备的名字，如果你要正确的被显示在装置管理员上面，你这边都是需要写的。那我们的其实我们的范示例里面还有一些模板里面都已经有一些 to do 的地方，就是让大家提醒大家要在那边改。那我来切回我刚刚的代码。刚刚提到我在如果我每次受到一个 interrupt 的时候，那我需要去 get data 去做一些存取。那其实我现在进入 get data 这个函数里面，那同样的我会先把它锁定，然后再读取它的资料。那我读取的资料会在这个 data buffer 上面，读取好资料之后，我再把它锁定打开。那这个 data buffer 我就会做一些处理，因为你可能读到是一些 raw data， 就是一些原生的 data， 那我需要做一些处理啊、移位的动作，才会真正得到我的 x、y、z 轴三个方面的 data。那这些资料我最后会把它上传到 class extension， 就是我刚刚有一个图，最上面有一层是我的传感器的类扩展驱动程式，我把它上传上去之后 ，OS 这作为系统跟你的其他的应用就可以去存取我们从这个 driver 得到的设备的资料。所以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刚刚回顾一下，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几个 步骤的其中三个。那第一个就是我们选择了并设置我的开发环境。那例如说我刚刚用的是 Shostakov， 然后做在 ACPI table 也有做一些设定。然后我的驱动程式我已经有一些修改，然后让我的驱动程式可以透过这些总线的驱动程式去读到下面的 I2C 资源或者是 GPIO 资源。然后我接下来呢会做一个演示。那安装的话，我已经直接安装在我的 Shostakov 上面。那接下来我会做一个演示，就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那我可以怎么去排除问题。那在几张投影片之后会有一些这样的演示。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有一些常见的错误，那会介绍给大家。那最还有一些最佳的做法跟提示。那当然我们都鼓励说从一开始就是从入门的示例跟工具开始。那例如说如果你的设备有用到 GPIO 的资源的话，那我们可以建议用 SIM device， 那这些都是在 MSDN 上面可以找得到的工具，然后去作为一个刚开始的一些熟悉跟了解。然后如果是 SPB 的话呢，那我们也有相对应的 SPB test tool。那 I2C 上面我们也有一个 SPB accelerometer， 就是一个加速器的一个模拟的驱动程式。那 UR 的话也都有相对应的蓝牙等等。那如果你要开发的是总线的驱动程式，像你要开发的是 I2C 的驱动程式的话，那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资源，然后还有测试工具，就是像 MIT 这个跟 HLK 这些测试工具让大家使用，后面会有多一点的介绍。那像第一个 SPB test tool 的话，那具体来说它就是打开 SPB 控制器里面的 handle 矩柄，然后使用 KMDF 驱动程式中的 SPB 接口来做一个沟通。所以如果你的 ACPI table 有设定对的话，那其实你用 SPB test tool 呢就可以做一个正确的存取。所以至少你用这个工具就可以知道你的 ACPI table 是不是哪里有问题。那更多的资讯可以去参考我们下面的一个网址，或者你在 MSDN 上面找 SPB test tool 也可以找得到。然后这个刚刚提到其实比较都是针对于 driver 驱动程序跟我的低功耗总线的一些互动。那其实在 Windows 的一些通用应用里面，我们这 Windows App 里面它其实也有一些直接的 API 命名空间可以去跟直接跟我的设备来做连线来做沟通。那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下面那个程式代码，它就是我让我的 LED 的一个指示灯闪十次，那我们会最外围有一个 for 回圈，那下面我们有一个让它的电压变成低，大概200个 millisecond 这样子，然后我再让它的电压变成高200 second， 这样我重复十次，其实就可以做到一个闪，让它 flash 一个闪动闪烁的功能。那所以这边就是我在我的应用里面就可以对我的对我的设备进行控制了。这是一个例子。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测试工具，例如说我们这个是 Hardware Lab Kit， 就是 HLK 我们叫做。那详细的我们稍晚还有一个 section 是由我们另外一位同事来为大家进行更详细的说明。那这边我们针对两个部分来讲，如果你是 HV， 所以你要对设备进行测试的时候，那我们因为我们都知道 LPB 不是各位需要去品质方面不是各位需要去管的，所以我们不会对 LPB 有一个要求，反而我们是会针对各位的设备，例如说你是加速器，或者是你是氛围光的传感器，那我们会针对这些不同的设备来做相对应的测试项目。那如果各位是要开发控制器的驱动程序的话，那我们就会比如说我们主要针对 SOC 的芯片供应商的话，会进行有另外部分的测试，那也会有另外的 tool 来进行测试。那例如说我们有这个 MIT 这个工具，就是一个多接口的测试工具。那这个测试工具是微软提供给大家在用于验证你的硬件跟软件的在总线上面的测试。那从右边的图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不同的接口，像 GPIO、I2C、SPI、SPI 等等，所以这边都有不少的工具可以让大家去针对不同的测试进行使用。 那更多的资料，我们也是在 MSDN 上面，你去找 MITT Meet， 其实就可以找得到。那这是一个疑难解答，第一个就是一个 inf 常见的错误。如果你的 inf 有一些地方没有写好，那你又不是用 Visual， 如果你不是用原来不是用 Visual Studio 的功能的话，它没有帮你找到这些功能的话，那你安装的时候其实会发生一些错误。那我们有一个在系统里面，在 system 的一个根目录下面 inf 档。inf 这个目录下面有一个 setup API 点 dev 点 log， 里面就有一些日志可以让大家在看到在安装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那 I2C 似乎你的设备是一个一开始就会接在系统上面的，还是说后来才会接上去？例如说，譬如说我们的滑鼠可能是开机之后使用者才会接上去的，那。所以我们 A 的那一点就是说，设备在启动的时候有没有出现？如果有出现的话，我们要做一个设置，否则就要做另外一种设置。那这边都是一些例子的疑难解答。那如果你的设置在 ACPI table 是正确的话呢？那其实 ACPI table 它会把这些正确的设定告诉 Windows， 所以 Windows 在你的比如说你的装备管理员的里面就会看到一些正确的资讯，例如说你。Drive 你的设备一拔出来，那我们的设备管理员就会自动更新等等的这些功能。好，那这另外一个工具是 WPP Trace， 这个待会会有示例。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那我们右边的右上角的图就是如果你需要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们要先打开 WPP Tracing 这个功能。那在属性Visual Studio 的属性里面，有的可以选择。然后下右下角的那个图就是我实际在设备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会让它不断的生成我定义好的一些讯息，所以在右边它就会实时的产生这些讯息出来。那我们会用到 TraceView 这个工具来去看这些讯息。好，那我现在做一个演示，就是我模拟一个情况，就是我不小心碰到一个 code 10的状况，那我该怎么做？是不是这一台？嗯 ？OK， 所以我现在接的这个就是我的 Shostakov 这个板子，那我已经我刚刚在我的开发板子开发机器上面编译好的一个 driver， 构建好的 driver， 那我把它放在我的桌面上，里面会包含一个 DL 档、 inf 档跟 PDB 这个符号档，那主要其实就是三个。那这三个档案之后呢，其实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的装设备管理员 device manager。好 ，sensor 是我刚定义的一个地方，那里面有一个 sample， 就是 ADXL345。那其实当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惊叹号，点进去看到 the device cannot start， 这是一个 code 10的 error。这个其实在开发的早期还蛮容易遇到的，但是大家会觉得这边好像没更多的讯息，就是只有告诉你power 有问题。那到底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好。那其实我们这边就会用到我刚刚提到的 tool。这边我们有一个 trace view， 这个 trace view 在WDK 里面是有附的，就是自己各位去下载里面就有附送在里面。那我们打开这个 trace view， 它会要求用管理员的模式来开。然后我去把我的刚刚那个符号档载入进来。所以其实到目前这里，我已经可以让我的一些讯息可以实时的显示在这边。那接下来我要重启我的设备，这边我会先把它禁用 disable， 因为我要现在要看它开始的时候到底遇到什么问题，所以我要再把它 enable 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就有一些实时的讯息，就马上跑出来了。 那我们看一下，其实上面都是正常的 success 的，但是到这里有一个地方，它就写 I2C 在读的时候，读寄存器的时候有问题。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都是做一些框架的一些设定啊，都没什么状况。但是我第一次读 I2C 的时候就遇到问题了，所以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 I2C 有一些地方在一开始就设错了。那到底设错什么呢？那我来检查一下我的 ACPI 那边到底是怎么设定的。那我们有提供一个 ASL 这个工具，也是在 WDK 里面的。那这个 ASL 的工具呢，我们可以生成这些系统里面的 ACPI table 来看。那我找到我自己的装置是这个 SPPA， 里面它就宣告了几行。那像我刚刚投影片上面也有的一些几行啊，像这个是 hardware ID， 就我的，然后还有我的 I2C， 我设定零五就是54，然后还有它的一些速度等等。那下面还有 GPIO， 那我来翻一下我的 I2C 的一些 spec 文件。像我这是 ADXL345 的一个规格文件，其实因为我印象有当中，其实它是应该是零差，这是53这个，那我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写错了。OK， 所以这边哦，它就写，其实我应该是用53这个，而不是54，那我可能不小心打错了，所以我确定了应该要用53之后呢，我就来这边改回去变成53，那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 I2C 的寻址。好，然后 save 之后呢，那我要把这个现在只是代码，那我把它编译起来。那我编译起来那我不实际的 command 我就不写了，这个是我事先安排好的一个 compile 的动作，还有再把它 load table。好，大家可以看到它 table 就是已经 succeed 这样子。那我要重开机才会有效果，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到底刚做了什么。compile 这边我就其实打了一句，我把这个用 ASL 这个工具，就是 WDK 附送的，然后去编译我这个我刚刚的 ASL 文件。就是我这个 SSDT， 然后再把它 load table 进来，那其实也是再加一个 command 这样子。那大家这个也都可以往MSDN 上面找到相对应的说明。所以我现在做完之后呢，先把它重开机。好，那为什么需要重开机呢？就是因为它是 ACPI table 一开始的系统就会去载入的，所以我需要透过重开机让它重新加载我刚刚修改好的一些设定，然后让这个 I2C 的寻址正确被系统操作系统给载入。嘿，还是我最后再回答你的问题，然后我第一个先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先进行这个。不好意思，好，那我们回到这边来，它已经重开机成功。重开机成功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Device Manager。其实它已经正常了，就是刚刚那个惊叹号不见了。那如果我用我的，最下面。我用我们同事写的一个 sensor info 来看，其他看到也是如果我动一下我的这个装备，我就看到它有相对应的一些动作，还有它的 value 是什么这样子。OK， 这是一个实际的调试的方式。那我进入，好，所以刚刚就是我的演示。OK， 所以那有一些详细的，大家可以还有一些细节的一些 debugging 的方式，大家可以下载来看这个文件。 所以我们最后就给大家一个行动号，就是哦，大家可以把今天学到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操作，那你可以去跟大家去参加实验啊，然后跟他讨论，还可以去看我们的传感器展位，看看有什么样的演示可以给大家看，还有一些 MSN 上的文档等等，还有 HLK 后面的 HLK session，那还有一些参考，大家在下载之后可以直接去看一下。好，那我们后面还有其他 session 哦，像驱动程式的调试啊，还有 HLK 的调试，还有很多的实验课，大家都可以欢迎去实际操作一下。那也是对我们这个评价来做一些正面的评价，还有意见参考。好，谢谢大家。那我回答一下刚刚那位先生的问题，请问你可以再说一次你的问题吗？ACPI table 对。哦，所以他的问题是说，我刚刚的操作是不是对所有开发版都有效，还是只有对我这一片有效？是不是？是这个？哦，其实一样的，对所有的开发版来讲，你都是要有一个 ACPI table，然后都是要在里面进行修改，所以这些对所有的系统都是一样的。OK。因为我的时间不多，那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台下再讨论。那这边这个 session 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